白紙革命蔓延中國多個省市，令到極端防疫政策亮起紅燈。雖然本土個案數字高企，但是全國主要城市在各方輿論壓力下，12月1日相繼解除管控。日前爆發警民衝突的廣州，單日仍然有近7000宗個案，但是市內多個地區，包括重災區海珠區，就陸續解封，公共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上海市亦都在同一日零時起將24個高風險區解除管控。重慶市當局就聲稱要創建無疫小區、無疫社區，居民可以在區內流動，但是不聚集。成都居民出入小區由12月1日起只是需要出示健康碼，不再需要持核酸陰性證明。北京市衛健委表示，沒有外出需求的居民可以無需參加社區核酸篩查。官媒《人民日報》12月1日發文引述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專家解讀中國當前防控形勢。專家說，近期群眾反映的問題並非針對疫情防控，而是防控措施層層加碼、一刀切和忽視群眾訴求等問題。有地區長時間不解封，亦都有地方未經批准就靜默。今後各地要根據檢測流調結果，精准判定風險區域，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應解盡解。正當中國防疫政策風向改變之際，山東省就傳出要在濟南、临沂和烟台等15个地级市兴建接近120间永久性方舱医院，约提供20万张床位。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当局会投放230亿元人民币，估计建立单个隔离房间平均需要使10万元。山东的举措引起外界质疑，认为方舱医院本来是为了应急，与其花大钱起方舱医院，不如兴建综合医院，并且投放更多医疗资源。有人就批评增建永久方舱医院是变相发出信息，疫情防控不会结束，必须打持久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山东省的计划和中国中央既不一致，亦都违反科学精神。
隔离政策来说，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叫做自主性的居家隔离。
宋国成说，隔离政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主性居家隔离，另一种是集中性强制隔离。方舱医院属于后者，更容易造成二次传染。对于民众来讲，感染病毒已经是很难过，一般会倾向自主性居家隔离。建立永久性方舱的做法和人民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做是不是曲解了中央的防疫政策呢？按照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方舱医院每1000张床位需要聘用最少40名医生、200名护士、20名警察，并且需要采购大量核酸检测设备和视频监控系统，而这些费用并不包括在现有的专项开支。
这样的一个投资一定会使得这个本来医疗，
宋国成说，这样的投资一定会令到本来医疗资源比较稀少的地方造成更严重的排挤效应。中共的高层已经倾向于慢慢地解封，清零政策慢慢趋于松绑的情况。所谓的永久性方舱是否意味要进行永久清零政策呢？从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来看，这种病毒是无法永久被消除的。那是否意味当局认为中国要继续永久性清零政策呢？因为只要是清零才要隔离。台湾学者宋国成认为，目前中国各地争相释出宽松的信号，而山东就反其道而行，背后隐藏不可告人的因素。
是不是蕴藏着一个外人不得知的某种官商勾结？
宋国成质疑，山东起永久方舱医院背后是不是隐藏外人不得而知的某种官商勾结，或者是不摆得出台面的阴谋？方舱医院随时可以作为一种拘留所， 若果白紙革命繼續擴大蔓延到各個省市，這些方艙醫院正好可以作為逮捕抗議分子的臨時拘留所。山東新起的永久方艙醫院近九成項目據報會在一年內完成主體建築，當局會發行150多億元專項債。中國獨立經濟學者蔣豪對美國之音說，將來有關工程很有可能由國有企業負責。
国企它和政府它毕竟还是千丝万缕联系嘛，因为
蒋豪话国企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参与投标中标的概率是很大的，这点毫无疑问。内循环和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矛盾，中国经济很大比重是依赖民营企业，若果交给国企的话，显然会涉及到资金的调拨，对国民经济肯定是不利的，因为长期来讲，国企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如民营企业。有评论就认为，地方政府重金兴建方舱医院，旨在利用疫情产业链，加快将民营企业国有化。由于涉及过百亿人民币的拨款，必须经由中国财政部审批，有理由相信中国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动态清零方针。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